朋友，欢迎到活在耶稣里网站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的讲员是于洪杰牧师，请你预备好圣经和受教的心，让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
今天在我们人心里面，等一下我们会读到慈悲忠心的大祭司，就是为什么他能够体恤我们啊。所以约翰一书第四章说，凡灵认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就是出于神，凡灵不认识耶稣就不是出于神的。有一次我跟杨老师在美国南加州参加一个特别聚会的时候，在北美还很少碰到被鬼附的人，顶多就是一些精神错乱有问题的人，讲话神魂颠倒不清楚的。但是那天那个人被带来的时候，我们里面问了他几句话以后，我们就知道这个人身上真是有邪灵，因为我们讲任何一句话叫他跟着我们，他都可以跟，只要任何时候我们讲到耶稣他就是不跟。从来没有来过教会的被人家带到教会来，他哪里知道什么耶稣，但是你讲什么东西他都可以跟你，唯独你讲到耶稣这个字的时候，你说耶稣啊，求你帮助我，这个声音是很清楚的，对不对？但他就是不肯讲。你讲任何一句话说我需要帮助，他会根据他马上就会讲我需要帮助。你讲再复杂的句子他都可以跟着你讲，那唯独你只要出现耶稣他就绝对不跟啊。所以我们就奉主的名赶他啊。我们一赶他的时候，那么美貌清秀的一个女孩子就整个一根缩起来，背后的脊椎骨都吐起来你就发现这个人真是被仇敌挟持的。鬼魔他就是不认耶稣。不认耶稣是道成肉身。耶稣来，他在肉身中靠着圣灵，他完全得胜他胜过仇敌一切的试探。圣经上希伯来书第四章十五节告诉我们，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只是他没有犯罪弟兄姊妹，今天耶稣在地上一生都在面对各式各样的试探今天我们人任何一个人今天在一路上也都在面对试探但是我们跟神的儿子最大的不同，他没有犯罪教会里面也说到，连执事都需要经过试验试验跟试探都在显明我们里面生命的实情不管是试探，不管是试验，不管是风浪，都在显明我们里面生命和信心的实情当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里面几斤几两，我们里面生命的品质到底是什么，我们跟主的关系到底是什么，我这个人现在属灵的情形是什么，就完全都显明出来所以当时是执事也都需要经过试验我记得我曾经跟你们讲过，从前在我们教会刚开工的时候主带了一个退休的老牧师其实他也不老他来我们教会的时候大概才60岁，比我还年轻，对不起，我不应该叫他老牧师他65岁就被主接去了，我们是很怀念他一个非常敬虔爱主的很单纯的一个牧师，他因为身体不好他就退休了。他来到我们教会的时候，我有时候有一些服事的事情我跟他交通他就跟我讲，他说余弟兄，圣经上说执事都需要经过试验那我就问他说，我说那你怎么试验你的执事他说有时候我在前面走路，后面几个年轻弟兄跟着在后面跟到我后面走他说我就会故意把一个小纸屑往地上一丢然后我看看谁会去把它给捡起来。他说这是显明这个人殷勤这个人主动这个人是非常心细的这个非常愿意付代价的。哎呀，我回来以后我就跟我们自己的同工们交通我说张牧师说他怎么样试验同工他说丢了纸张看谁捡。那我们这边的同工就跟我说，他说如果是我的话我就会说张牧师你怎么乱丢纸屑那这种的试验就不会过的了那主耶稣在地上其实每一件事情都在试验他当他受苦的时候，当人要来抓他的时候，你看彼得马上拔刀 这个还好彼得刀不是那么准，只砍到人家耳朵啊，不然那天要出事了，对不对？不小心砍歪了，还是砍到人家。但是主叫他收刀入阙，主说：“难道我不能够在这个时候让我的父差十二银多的天使来救我吗？”太多的地方，他都可以为着自己有一个祷告，有一个命令，就可以解决他的难处，但是他通通不做。所以他受试探不光只是不犯罪，他受试探他完全不为自己，他受试探他就是完全不违背神在他身上的要求和旨意。弟兄姊妹，耶稣凡事受过试探，你说十二营天使，你说不得了，那个亚述大军不过派了一个天使，杀了多少人？185000、啊、那么十二营，你知道一营，我今天还特别去Google 了一下，一营大概300个人到1300个人啊，那我取它中数800个人好了哈，800个人乘以12营，你就算它10000个人好了，那10000个天使，一个天使杀185000人，10000个天使杀多少个？啊，我在考小学生一样啊，那185000万个人。所以耶稣只要说一句话，185000万的人可以在他面前被宰光。你不要说这些大祭司、这些法利赛人，全部杀光光，而且杀好几次的。耶稣完全不为自己，完全不为自己。就像我刚才讲的，你在十字架上，你若是神的儿子，就下来。弟兄姊妹，那种，我们有一点怀才未遇，就有一点不甘心哈。那耶稣站在十字架上被别人这样子讥诮，他是神的儿子，他没有一件事情不能做的，但是他不为自己行神迹。伟大，这真的是伟大。那你会说耶稣凡事受过试探，可是耶稣不会被试探去玩电玩啊，或是上网啊？你们有问过这样子的问题吗？太不认识主了哈。你打一个很简单的比方嘛，如果今天他可以举起1000斤的东西，那你就不需要去问他说，可是他没有受过试探去举50斤呢，你知道我的意思吗？他没受过试探举78斤呢，你不需要把你的东西去跟耶稣比，耶稣受的试探远超过你我任何一个人所能够面对的试探。你说耶稣没生过病吗？那他哪里能够体恤病人？但是耶稣在十字架上受过鞭伤，那个鞭伤每一个鞭子带着钩子，血肉横飞的，他在十字架上流血流到最后那样子的受苦，那又是我们的病情能够明白的呢？他当然能够了解。好，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他凡事受过试探，只是他没有犯罪，他在圣灵的里面靠着主胜过仇敌一切，然后他完美无瑕的得胜。主耶稣在地上的约翰福音第8章46节，他说：“你们中间谁能指证我有罪呢？”我相信我们没有一个人敢讲这句话的。那在人面前都不能的话，我们有哪一个人能够在神的面前说我在神的面前无瑕疵无斑点？神若追查罪孽，谁能够站得住？对不对？没有一个人站得住。但是神耶稣却成为在神面前无瑕疵无斑点神的羔羊，大灾近前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神在肉身显现，然后什么被圣灵称义啊！耶稣在地上所有所行所做所思想的，连圣灵都要称义他，因为完全无瑕疵。在这里他的仇敌，在这里没有一个人能够找出他的罪，他的门徒在这里跟着他这么3年多啊，老约翰在约翰一书讲，他说你们知道主曾显现是要除掉人的罪，在他并没有罪。彼得也在这里做见证，你们得赎乃是凭着基督的宝血，如同无瑕疵无玷污的羔羊的血啊，完全没有玷污的啊。希伯来书5章9节，他既得以完全，就为凡顺从他的人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那弟兄姊妹，你就发现耶稣，我们今天没有空去慢慢讲他碰的试探，他整个的一生都在试探的里面。今天偶尔一次失败，那我们就会觉得这个基督徒已经算很不错了哈。 整天都得胜，只是偶尔失败一下。然后我们最近这一阵子办公室同工，我想这两天出来大家没有空去做了。我们在学习每天晚上在主的面前祷告，让主光照我们，看看有没有什么地方得罪神，我们的思想，我们的言行，我们自己所做的事有没有在主的面前就让主来光照显明，有的话就跟主认罪。那不光是认罪，我们也希望能够真正的悔改，因为前一阵子我们讲悔改的果子。今天为什么基督徒重蹈覆辙，一直不长进，一直不改变？我们顶多做了一件事情，就是认罪。认罪跟悔改是两个不同的境界。你认完罪不久以后，你可以猪洗干净了，又回到林里面去，对不对？你承认错，知道有错，承认错，你道歉了，没有什么太大的改变。只有真正的悔改。什么叫做悔改？叫做 make a U-turn， 就是我180度回转，我采取行动，我采取回转的行动，然后来归向基督，让我离开我的错，我去接受耶稣在我身上给我的拯救和改变，这个叫悔改。那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如果带到主的面前，每天晚上带到主的面前，如果很少，一天才只有一个，我们都已经算不错的了。那基督是一生的年日连一个错都没有，一个错都没有，一点点瑕疵都没有。这个东西叫撒旦输得心服口服，因为耶稣是完全站在受造的人性里面，他会饿，他会渴，他会累，他会疲倦。所有今天你我肉身，所有我们在人性里面经历的这些软弱，这些他其实在他的身上他也一样面对试探的，只是他没有犯罪。第三个，借着肉身死跟复活，他败坏了掌死权的魔鬼。刚刚我们已经讲了，他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魔鬼。哥罗西书第二章，他是各样执政掌权者的元首，即将一切执政掌权的掳来，明显给众人看，就仗着十字架夸胜。以弗所书第一章20节到22节，这更宝贵，我们一起来读啊。照着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使他从死里复活，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不但是今世的，连来世的也都超过了，并且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哎呀，弟兄姊妹，你发现他简直是 exceedingly， 那个没办法去形容，他远远超过整个万有中一切执政掌权的、主治的、有名的，今生的、来生的，你 you name it， 你不管怎么讲什么，耶稣都远远的超过他，因为他的得胜太伟大了。前两天我跟我哥哥嫂嫂我们一起出去吃饭，在上海的一个餐馆吃饭的时候，我就看到一个年轻人，长得高高壮壮的，眉目清秀的，这个你如果不看他身上穿的衣服的话，你会觉得哎呀，这个年轻人还看起来蛮不错的。结果他的衣服上面写的666，然后写的这个 Team Satan 是撒旦的队，然后去拿菜的时候弯过来，背后画了一个死人骷髅。他以666，以撒旦的同工为自舞，来自豪，穿在身上，公开的就在餐馆里面吃饭。弟兄姊妹，多可怜，不认识神，放着宇宙的主宰，放着这么荣耀得胜的君王，不来信他，要去接受那个这个将来要被丢到硫磺火湖的撒旦，多可惜，真的多可惜。林道伦院长有一次坐飞机的时候，人家在送便当，他旁边的人坐着一个穿西装打领带看着非常体面的人，人家在送便当，他说不要，林院长就问他说你为什么不吃呢？他说我在进食。林院长就很高兴，他说你是基督徒啊？他说不是，我是撒旦教的。韩国教会有一个长老自己做的见证，跑到美国来光光，到餐馆里面吃饭的时候还不好意思低头谢饭祷告，没想到看到对面也是一个穿着西装打着领带非常体面的一个外国绅士，低头在那边祷告。他就很高兴，就过去跟他讲，他说你是个基督徒啊？他说我从韩国来，好高兴看到基督徒。他说我不是。他说那你他说我是撒旦教的所以他说你们撒旦教也祷告？他说我们当然祷告。 我们不光祷告，我们也有禁食祷告。他说你们祷告什么？他说我们最常祷告的两件事情，第一个叫教会的领袖失败，第二个让教会分裂不合一。他说这是我们撒旦教最主要的两个祷告。弟兄姊妹，我不晓得我们听了以后我们怎么样。那个长老自己做见证的时候，他说当我听完撒旦教这样讲的时候，神责备我，你连吃饭都不敢低头祷告。你看看人家撒旦教公开的那么认真的祷告，甚至禁食祷告，那么专心的祷告，要叫基督教的领袖犯道德的罪跌倒，因为击打羊群，不是击打牧人，羊群就失散，而且要叫教会分裂。今天多少教会分裂？真正为教会守望、为教会祷告的在哪里？而撒旦教的人可以禁食的，为着这件事情在祷告。你买股票也要投资对吗？把整个人生的积蓄投资在撒旦身上，多可怜啊！这个远超过这些股票的投资，或是你选学校、选科系。哎呀，我选错系了，读了四年出来，只好再转系再去读啊！这种东西都是可以改的啊！买错车了可以改的，那除了娶错太太不能改，那弟兄姊妹，但是带到主面前让主改他，对不对？那我们还有希望的啊！但是你却选个撒旦来信干什么呢？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基督徒，我们一定要在这里感谢主啊！基督为我们啊亲自来，在肉身里面败坏的掌死权的魔鬼。为了要释放我们，叫被掳的得释放，叫受压制的得到自由。有多少的人被这世界的神弄瞎了他们的心眼，不让基督的福音的光照在他们的脸上，多少人不认识主，但是我们却认识了。好，我们再看下一个啊，第四个，成为慈悲忠信的大祭司啊，这也是他为什么要道成肉身非常重要的目的。第一个，他为百姓的罪献上挽回祭。希伯来书九章二十六节，他说：“基督如今在这末世显现一次，把自己献为祭，好除掉罪。”希伯来书第十章，基督献了一次永远的赎罪祭，就在神的右边坐下。弟兄姊妹，我们为什么讲慈悲忠信的大祭司？先讲他为百姓的罪献上，因为希伯来书第八章第三节他说，凡是大祭司都是为了献礼物和祭物所设立的，所以这位大祭司也必须有所献的。大祭司 是奉派替人办理属神的事情，是为了要献上礼物和赎罪祭。这是第五章第一节讲的。你就发现大祭司被设立的时候，他有一个很重要的责任，就是献上祭物，献上礼物。而希伯来书第八章告诉我们，当基督做大祭司的时候，他自己也必须有所献的。而你却发现耶稣所献的竟然是他自己，因为所有其他公羊、山羊的血，通通没有办法把人的罪解决，通通没有办法让人跟神之间真正的和好。所以到最后他来的时候，他带着他的身体来，他把他自己献上，他 once for all， 就是一次就摆平了，一次就解决了，一次就永远通通都解决了，他把他自己完全无瑕疵的献上。好，那这是这位大祭司第一件事情，我们讲到他为我们的罪献上挽回祭，而这个挽回祭让我们在神的面前不仅仅因信称义啊，我们免去了神的愤怒，而且让我们跟神和好，能够以神为乐。所以弟兄姊妹，你要想到这位大祭司啊，就是他自己道成肉身来到地上，把自己献为祭所带给我们的。所以我们永远不能够忽略，永远不能够忘记啊，主耶稣伟大的救赎的爱和恩典哈。所以我不知道你们各地的教会是不是每个礼拜是这个有掰饼聚会，但是在我们教会里面，我们非常非常的珍惜，非常非常的在乎擘饼聚会啊。每个主日一个礼拜的第一天开始啊，一个礼拜的第一天的早晨，我们就在主的桌子面前，然后我们一起在这里纪念那位爱我们的主。 我们一起来看神的羔羊，我们一起在这里吃他喝他，我们在这里纪念他的大爱，我们在这里赞美他的大爱，然后我们在他的桌子面前，在他的血面前，在他的饼面前，弟兄姊妹，我们一起纪念他啊！我就觉得整个礼拜开始在主的桌子面前啊，开始在他这么伟大的救赎的根基面前，太宝贵了啊，太宝贵了。第二个，我们这位大祭司他能够体恤并且搭救被试探的人。希伯来书第二章十七节到十八节，他凡事该与他的弟兄相同，为要在神的事上成为慈悲忠信的大祭司，为百姓的罪献上挽回祭。他自己既然被试探而受苦，就能搭救被试探的人。所以你看到了没有，他为什么要道成肉身？因为他需要凡事与他的弟兄相同，因为他要成为慈悲忠信的大祭司，所以他必须跟我们一样，带着血肉之躯啊，也在地上凡事上经过试探，他也因为试探而受苦，他也在这里怎么样子在肉身里面面对试探，他能够胜过试探，他为了要能够成为慈悲忠信的大祭司啊，为了要能够来帮助我们好。因为他能够因为自己受过苦，他能够搭救反被试探的人。啊，我记得我的父亲曾经讲过，说他们认识的一个朋友啊，这个是在医院里面厂房里面当护士的哈。当护士的，那他自己还没有结婚以前就当护士了啊，但是他在这个护士圈里面是凶的有名的啊，因为每次人家生孩子的时候就那些痛得不得了，惨叫啊干嘛，他就很生气，他就骂他们，哪个女人不生孩子的哈，他叫成这个样子哈啊，这个，所以他常常骂人家，就是有时甚至听说还打人家屁股，你哭什么？没有人不是啊，这个啊，这当然这是几十年前，你现在打人家屁股会被告的了。他就是很凶的一个人。结果后来听说他自己生孩子的时候，哇，那个呼喊的那个嚎叫的声音，大概几条街外都可以听得到哈。他自己生过孩子以后，他再回来当护士的时候，他再也不打别人了。他知道怎么回事，因为他亲自经历过了。那我们没有经历过的人，我们就不能明白啊啊！这个，所以，这个我都亲自听过，有一些人啊，他不能够体恤别人的痛苦，他就是随便就讲一句话，人家这个孩子死了，他跑去安慰人家，就说不要难过，神会给你一个更好的。或者万事互相效力啊！我跟你说，这种人应该吊起来了啊！这种时候就跟人家讲万事互相效力，你要陪他哭、陪他痛苦的时候，你去跟人家讲大道理干什么？我也讲过侯小姐，那个大哥应该跟他比较熟了哈，那他是一个非常属灵的前辈啊。这个以前听说一个姊妹，她的先生去世的时候，侯小姐去看望他啊，根本不需要跟他讲什么，就看到他就抱着他，他就哭吧，尽量哭啊！那个姊妹在他的肩膀里面嚎声放声大哭，哭完以后得到很大的安慰。你不需要这个时候去讲道理。基督凡事经过试探，凡事受过试探，他能够体恤我们啊！所以他在这里说到，他自己既然被试探而受苦，就能搭救被试探的人。所以你千万不要给试探有留啊借口啊，或是余地，觉得主不能够体会啊我这个犯罪之人的痛苦啊。主耶稣从来没犯过罪啊，但是主能够了解人在试探里面所面对的挣扎，而且他也能够拯救我们，而且能够拯救我们到底。那下一个是我们很熟的啊，希伯来书第四章十五节到十六节，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啊，因为英文是用复数啊，所以更好的一点的翻译叫做啊，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诸般的软弱，各式各样的软弱，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我们随时的帮助啊。有个翻译叫做 timely， 就是很应时的、很及时的啊，就在你最需要的时候他就来了啊，神不迟到也不早到，就在你最需要的时候他就到了。 这是我们的大祭司，他能够体恤我们诸般的软弱，能够来帮助我们。所以你看这个，当拉撒路死的时候，耶稣去看他们。那么圣经上最短的新约里面最短的一节经文叫做什么？耶稣哭了。好，那很多人特别福音朋友就说耶稣为什么要哭呢？好，连当时的犹太人在旁边看也都说，你看这个人爱他是何等的迫切啊，就认为耶稣是伤心的哭。那你们觉得耶稣是为什么哭？是因为拉撒路死了伤心的哭吗？难道他不知道他来能够让他复活吗？难道他故意慢来两天，不就是为了让拉撒路死，而且要让拉撒路活？他当然知道，对不对？我上次在讲道的时候，我还讲了，耶稣不仅仅能，而且他要叫拉撒路出来的时候，都还有很有讲究的，他对着坟墓喊什么？拉撒路出来，他不能光喊说出来，光想出来，所有坟墓人都出来了。时候没到，你们好好安歇，等候结局啊！是今天神只叫我叫拉撒路，所以我必须要提名叫拉撒路，拉撒路出来，拉撒路出来了啊！不然他喊出来，真的是很多人都跑出来了。他当然有能力，他能力大到是没有任何一个死亡的权势可以拘禁他，没有一个仇敌的权势可以拦阻他。那就是说，他当然知道他可以叫拉撒路复活。他为什么哭？因为他在这里体恤了人在仇敌在旧造的里面，面对死亡，面对这些仇敌的工作，那样子的无助，那样子的无能啊，他是进到了堕落人类里面的那种的痛苦啊，那种的感受，那种的绝望，那种的无能。耶稣在这里哭，因为起初神造人不是这样，不应该沦落到这样子的地步，在死亡的面前那样子好无能为力。那么多仇敌的工作破坏的面前人无能为力，这不是神起初造人的。就像耶稣在马太福音十九章说，然而起初不是这样，起初真的不是这样。所以有一个死刑犯要枪毙前，他的妈妈最后才决定去看他，本来都在监狱里面都不去看他的，要枪毙前一天，妈妈去看他，看他妈妈看着他就一直流眼泪，一直流眼泪啊。死刑犯也觉得很亏欠，他妈妈只讲了一句话，他说：“孩子啊，妈妈生你的时候不是这个样子。”他妈妈自己一直流眼泪，每一个生下来就像小天使一样，对不对？那么可爱，那么单纯。但你看今天监狱多少的犯人，今天在外面有多少可怕的人，起初都不是这个样，连生下来都不是这个样子，更不要说起初神造人的时候是照着他的形象，按照他的样式造男造女，让我们可以像他，而且他亲自吹气在人的中间，堕落到今天这样子的地步。所以耶稣非常能够体恤堕落无助无望的人，但是他来就是要寻找拯救世上的人啊！我们的大祭司来，他来不是要定世人的罪，来要叫世人因他得救。他能够体恤我们，他愿意帮助我们。所以弟兄姊妹，不管你今天在什么样子的难处里面，甚至掉到罪恶里面走不出来，爬都要爬回到诗人的宝座前，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不要再逃避他的面，不要再逃避他，越犯罪越软弱越糟糕，我越需要回到他的面前。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感谢你的收听，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祷告。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福音节目，请在我们网站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同工，带领更多的同胞来归向神的救恩。